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应该说都接待过人，接待过远方来的客人或者是亲戚朋友，也被人接待过。接待是人际交往、人际关系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。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三节经文，马太福音的10章40到42节，讲的就是接待的问题。那么在这三节经文当中，神告诉我们有一类人因为接待会大大的蒙神祝福。所以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成为蒙神祝福的人。那么什么是这一类人，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会因为接待人而蒙神祝福？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分享。分享的题目就是必得赏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管理我们的心，你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接待神的工人就是接待神。接待神的工人就是接待神。那刚才的40节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。主耶稣对谁说的？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，那当然也是对历史历代所有属他的门徒说的。所以这里边说我，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。那差我来的，就差耶稣来的是谁？就是天父上帝。你们就是指的他的门徒，就是信他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那么这句话主意思就是说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是接待主耶稣的门徒，就等同于接待主耶稣自己，等同于接待神。也就是说，谁接待主耶稣的门徒，谁就在接待神。那现在有问题，那是不是无论这个门徒做什么，只要接待他，就等同于接待神呢？我们看一下上下文来理解今天的经文。在这节经文的前面，在第5节到第7节说，耶稣差着12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这12个人就是主耶稣呼召的12个门徒。对这12个门徒说，随走随传，就是一边走一边传，走到哪儿传到哪儿，传什么？传福音，做神的工，说天国近了。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信息向我们显明。第一，门徒是不是随随便便在做事？不是的，他们是受主耶稣的差遣，是主耶稣让他们做的事。那么门徒在做什么呢？传，就是传福音，为主做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门徒是作为神的工人这样一个身份出去做工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接待门徒就是接待神，前提是这个门徒是做为神做工的门徒。假如一个人主耶稣没有差遣他，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冒充神的工人去做，那么我们这样人我们是不能接待的。那么接待这样人不是在接待神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，在新约当中的约翰2书的10章11节就提到说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我们接待人就要分辨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接待， 不能看上去他、哎、好像是神的工人，我们去接待，我们一定要考察清楚他是不是神差遣的，他做的是不是神让他做的。如果有人到我们在这里来，不是传这个教训，不是传神的话，不是传福音，那么就不能接待。假如接待了，这个后果非常严重。有多严重呢？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那他的恶行是什么？那就是遭到神的审判，被神弃绝。如果我们接待这样的人，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结局。神要我们接待，但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分辨，不能盲目的接待。只有真正接待神的工人才叫接待神。所以主耶稣在四十节说啊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这儿其中的接待你们的你们，指的应该是那些真正为神摆上、被神差遣、甘心为主做工的信徒，也就是说这是真门徒。那么什么样的门徒才是主耶稣的真门徒呢？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说过，主耶稣在前面的38节就说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就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我们没有资格做主的门徒。这是作为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有好多弟兄怎么说，主啊主啊，称呼主，宣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不一定是真门徒。主耶稣在告诫我们说，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，只有真门徒才能进去。只有真正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才叫真门徒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很难，我们有时候就背不动了，就软弱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正是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舍己，非常简单，但做起来又非常难。那舍己，我们真的愿意舍己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谦卑下来，一定是送服神的，不会轻易的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，做任何事都会去祷告神，寻求神的心意。如果不合神的心意，不符合圣经真理，我们再想做都不去做。这就是谦卑束缚，甘愿放下自己心里面所想的。我们今天啊，往往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，所以这个十字架很难背，完全听从神的话，不和人争。真门徒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国度的胸怀，他心里面有盼望，所以他不会在意在这个地上发生的一切，轻看那些苦难，轻看别人对我们的羞辱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的很难，所以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。所以神把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互相来被神来操练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这个当中的我们就是那些甘心为主背上十字架，并且被主差遣愿意为神背上的门徒，他们才是神的工人。只有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并愿意为主做工，主耶稣才把接待我们看作是接待他。这是一个前提。那么为什么说接待神的工人就是接待神呢？这里边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接待是什么意思，接待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。新约是希腊文写出来的，那么旧约是希伯来文写出来的。那主耶稣说的这段话，在原文是希腊文 那希腊文这个接待这个意思呢，是接受、接纳、认可。接受、接纳、认可就是接待。我们接待人，意味着我们主观上我们至少是接纳了这个人，认可这个人，他说的我们是认同的。如果他说的我们不认同，我们可能表面上接纳，我们心里面不会接纳。这个接纳是心里面的接纳，他说的我们相信。所以这个接待是与相信有关系的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那是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，那么当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的话，我们相信他说的那是神的话，所以因着相信我们才接待了他，接纳了他，也接纳了神。那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，我们希望传福音的时候希望对方能够接纳我们，那他接纳我们，他接受我们所说的话，那他信得住，这就是接待了我们，就等于接待了神。所以接待本质上是因为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。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，在最后向所有信他的人发出的一个命令，我们叫大使命。说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都有资格做神的工人，传福音是神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份就是主耶稣所差遣的使者。那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交往嘛，当一个国家的元首差遣一个人去另一个国家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元首去的，他就是使者，那他就代表这个元首。那今天主耶稣差遣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是他差遣的使者，那么就是主耶稣的代表。所以这个人接待我们，就是在接待主耶稣自己，在接待神。在路加福音的10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其又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，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啊，这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接受了，那就等于他接受了 主耶稣。如果他弃绝我们，拒绝我们，实际上他就是在拒绝神。那么在约翰福音13章12节也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接受差遣的，是天父神差遣他道成肉身。那我们今天活着也是主所差遣我们要去做神的工，所以接待神的工人就是在接待神。刚才我们说接待与相信有关系，其实接待也与爱有关系。我们信的主是因为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，那他传福音是因为他的爱。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因着我们的爱去传福音。那我们看一个例子，保罗在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姊妹，他是怎么去接待保罗的，接待神的工人的。在使徒行传的16章6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那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 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这个读起来比较抽象，我再发一个图。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他的路线图，这个绿的那条线。第一次宣教呢，他是从下面那条线走，然后从西往东走，这次呢是从东往西走。当沿着这条线到了弗吕加，能看清楚和加拉太，弗吕加是粉色的地方，加拉太是就是黄色的地方。到了这一带呢，他们想在这一带传，这是保罗一开始的计划。但是到了这儿以后呢，说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传，亚细亚禁止他亚细亚传。按道理传福音应该是好事啊，圣灵怎么禁止他呢？因为神有自己的计划，让他们在这儿先放一放。当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传的时候，保罗可能在想，那么就往后走，往北走，到那个比推尼，就是北边那个切色的部分。他以为可能到那儿可以，但是到那儿以后呢，说主耶稣的灵，也就是圣灵也不许，这两个地方都不许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往西走，到了经过了美西亚，就最西那个西边那个黄色地方，到了这儿叫特罗亚，到了特罗亚，到这儿停住以后，神向他说话，然后在使徒行传的16:9-10，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异象当中呢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从这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如果和神的计划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放下。所以保罗顺服神，那么神让他到马其顿，马其顿就在欧洲了。所以神让他放下亚洲这一块，暂时停一停，先到欧洲去传。在11-12，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伯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个城里住了几日。再有一个图，这是特罗亚，到了特罗亚，神给他异象，让他往马其顿走，这是马其顿。然后他们就坐船，经过了这一个岛，然后到了尼亚伯利，然后到了腓立比，就停住脚了。这是神的心意。然后在这儿，保罗就遇到一个人，在16:13-14，说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名叫吕底亚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这个吕底亚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犹太人。为什么说犹太人呢？当安息日，犹太人才守安息日。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就是今天的星期六，保罗他们就出这个城，然后到了河边，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，他们一定是打听哪里有犹太人。那可能就是说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没有犹太会堂，以前保罗去宣教到一个地方，一定是先去这个犹太会堂向犹太人去传道。那这儿可能没有犹太会堂，他们就打问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坐下就对聚会的妇女讲道。可见在那儿聚会的这些犹太都是妇女，犹太人。一个是做生意的妇女叫吕底亚，她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说明这个吕底亚她不是当地人，是从推雅推拉到这儿做生意的， 他素来敬拜神。然后神也开启他的心，让他好好听保罗所讲的。也就是说，吕底亚在这次信的主，这是保罗到了欧洲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。那么在下面的第十五节就说，他和他一家，就是吕底亚和他的一家，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吕底亚信了主，然后呢，他的爱心就在心里面生发，就请他们留下来，要接待他们。说你如果是真以为我是信主的，那请你来住在我家里。其实吕底亚后来成了保罗特别好的同工，后来也是把保罗接在他们家里面。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爱心。吕底亚一家刚刚信主，这个爱心生发出来以后，就愿意接待神的工人，愿意接待保罗一行。所以这个爱是一个真信徒、真信主的门徒一定会有的生命。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一到二节，神说，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，这是说的当时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天使，其中有一个是神和其他两个天使。那么这个客旅其实就是神所差遣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奉主差遣的工人。所以接待一方面体现的是相信，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关系，就是彼此相交、彼此联合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。接待就是一个团，就是一个团契。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家庭开放，每个月几次或者周末的时候把自己家庭开放，然后弟兄姊妹过来一块来相聚，来祷告，来分享神的话语，一起来唱诗赞美神，这都是接待。接待是爱，接待是相交，接待是联合，接待是彼此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接待神的工人就是接待神。正因为接待神的功能是接待神，所以说接待的人神一定会赏赐，神不会亏欠他们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接待神工人的必得神赏赐。接待神工人的必得神赏赐。在今天的经文四十一到四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其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因一杯凉水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三个必得，不能不得也是必得。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接待神的工人，善待神的工人，那神怎么来赐福这个神的工人，也会怎么去赐福你。哪怕你对神的工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善待，神都会纪念。这就是神。所以甘心乐意的为神摆上，必得赏赐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以利亚是旧约时代的先知，我们都应该熟悉。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，是什么？就是以利亚和一个寡妇这样一个接待的这样的关系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。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 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这个亚哈是谁呢？亚哈是当时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王，这个王是特别坏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以利亚就对这个亚哈就说，如果这几年我不祷告，天是不会降雨的。结果有多少天不降雨呢？3年零6个月，3年半，42个月，结果是全地干旱饥荒。那在饥荒当中，人们非常艰难，同样神的工人以利亚也很艰难，但是以利亚神有亲自供应。所以在列王记上的17章第8节，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临到以利亚说，你起身往西东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神有办法来供养他自己的工人。在下面10到11节就说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神让以利亚说你去，以利亚就送服神就去了。很巧，去了以后就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妇女，其实背后都是神的安排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就突然就遇到一个人，就像这次高弟兄和何姊妹来到，从国内来到这儿，你看神就有这样安排，就遇到了我们，遇到弟兄姊妹。以利亚遇到这个妇女以后呢，说求你用这个器皿呢打点水来给我喝。那这个妇女没有拒绝，就取这个水。那取水的时候呢，说你再拿一点饼给我吃，要水喝，因为当时水不缺，还不是太缺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现在要拿一点饼来，要知道在饥荒当中啊，都非常艰难，这个对寡妇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为什么呢？那下面12节就说了，这个寡妇就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2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这个寡妇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，只有一把面，只有那么一点油，也就是说这是寡妇和她儿子最后一顿饭。吃完这顿饭意味着什么呢？要面临非常严酷的一个现实，那就是死。那吃完这顿饭那就只能等死了，也就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能给你吃呢？然后以利亚对着寡妇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上的17章13到14节。起，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这个寡妇没有信心，我都没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以利亚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你只管去做，做完以后呢，你不要先吃，你儿子也不要先吃，先给我吃。这好像这个以利亚很自私，这是考验这个寡妇的信心。说你只要先给我吃，然后有什么结果呢？你坛里面的面不会少，瓶里面的油不会缺，就是你怎么吃也吃不完，你这个油怎么也用不完。到什么时候呢？ 一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，就是这个计划结束，也就是能维持3年半的时间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，我和乔姊妹是经历过的。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银行账户上面只有20-30块钱，在读神学的时候，但是这个账户上却从来就没有归过零。所以当我们真的为神摆上的时候，神一定会透过他特别的方式来供应我们。现在神要透过这样特别的方式，借着以利亚来供应这个寡妇，同时那看一下这个寡妇愿意不愿意接待以利亚。那现在这个寡妇自己都不够了，以利亚还伸手向他要。如果换作我们会怎么样，会怎么选择？所以到下面的15到16节，我这没打错的是吧？啊，这儿有，到15到16节，这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也送福，他相信神的话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这许多日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3年半的时间，这么长时间。以利亚愿意接受神的差遣，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成了神祝福这个寡妇一家的一个管道。这个寡妇呢，因为接待了以利亚，结果蒙神赐福。寡妇相信以利亚的话，愿意接待以利亚，照以利亚的话就去做了，这是信心。最后果然坛里面的面不减少，油瓶里面的油不缺短，神供养了以利亚，同时也供养了寡妇一家。你看这个神如何赏赐以利亚，也如何赏赐寡妇一家。我们今天所寄居的这个世界上的法则是什么法则呢？你只要拿出去，你里面的东西就少了。所以今天人就无赖到什么地步呢？借了钱也不愿意还，跟别人拿过来就抓在自己兜里面，拿出去自己就少了，这是世界的法则。但是神的国度里面的法则是什么呢？恰恰相反，当我们甘心乐意奉献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不会减少，反而会增多。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正是凭着信心愿意来奉献，结果奉献完以后自己没有减少，神透过其他的方式，透过其他的渠道更多的祝福。所以甘心奉献必蒙神赐福，那么这个寡妇就是甘心奉献的一个典型的代表。弟兄姊妹，假如这个寡妇不愿意接待这个以利亚，不愿意把最后的一点点的食物拿出来和以利亚分享，那后果会是什么呢？我们很清楚。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常常抱怨说，我看我做着做着工作就没有了，做着做着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山穷水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思想，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把自己真正的摆上。寡妇得到了神的赏赐，神供应他直到饥荒结束。之所以这样，完全是因为他接待了神的工人，接待了以利亚，因为他甘心乐意的接待，使得应许才领导他。接待神所差遣的工人必得赏赐，这是神坚定的应许。在今天的经文41节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 那么我们想，神对先知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？神对义人的最大的赏赐又是什么呢？那一定是神的同在，永远的生命，这是最大的赏赐。那么接待先知，接待义人，就意味着和先知联合，和义人联合。那先知义人是与神合一的，他是属神的，是与神合一的，所以接待先知，接待义人，就意味着与神是合一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也必能够得享和先知义人一样的赏赐，神的同在，永远的生命。那个旧约的时代是，那些先知是奉神的命令去传讲神的话，去劝诫神的百姓的。那么新约也有先知啊，有弟兄姊妹说新约没有先知，我们好好读一下，使徒行传，我们就知道新约时代也有先知。不过新约时代的先知和旧约时代的先知有区别，区别在哪呢？旧约时代因为圣经还没有全备，所以旧约时代的先知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成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组成部分。那新约时代因为圣经已经完备了，神的话已经启示完了，不会再透过一个人在圣经以外再去重新启示。今天我们在网上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异端，有的人说啊，圣经启示我了，如何如何。圣经已经启示完了。那么新约时代的先知是什么呢？就是传讲神的话，来诫命神的话，也就是今天的传道人。今天传道人他的就是有先知的职分，他的任务，他的使命就是传讲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解明的。所以今天接待先知最重要的不是把他接待家里面，不是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来接受传道人所传讲的神的道，这才是今天我们真正的接待先知，接待传道人。但这里面有问题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如果不是奉神的名来传讲，那么这样人不能接待。所以好多的假的先知、假的传道人，这样我们是不能接待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分辨，怎么分辨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读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你领受了，里面有真理，我们心里面是亮堂的，我们属灵眼睛是开的，所以这些假传道的他怎么骗也骗不过我们。总有一天我们会识破他的这个本来面目。假传道呢有一个特点，是表面上特别有爱心，他很善于装伪装，但是不管他装的怎么像，有一点他装不住，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分辨的一个关键，就是真理。他不管怎么装，在真理上他装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的先知他是不是受神差遣的，他是属于撒旦的，他里面没有圣灵，没有神的灵，没有神的灵，所以他不可能明白神的话。你别看他是圣经很熟悉，背起来一段一段的，但是他不明白神的话，所以他当他讲神的话的时候，他早晚会露出马脚。所以我们用真理去来分辨。实话实说，今天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传道人比真的多。那么真的先知他是接受神的差遣的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一章七节，在耶利米书的一章七节，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去差遣他的先知的，这个作为神的先知应该怎么去做工的。神对耶利米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这就是作为先知他应该做的，神让他到哪里他必须到哪里。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保罗啊，神说你这儿不能传，你到另一地方，他就到另一地方。神让你说什么你必须说，不管你说出来的人喜欢不喜欢听都要讲。 所以真正被神呼召的传道人，他一定会不折不扣的传讲神的话，绝对不会刻意的去讨好人。如果一个传道人去讨好人的话，他所讲的道有些倒是不能讲的，讲不出去的，因为好多的神的话是责备人的。他不会因为怕人不喜欢听而放弃真理，神让他传什么必须传什么。所以今天很多的信徒其实因为有些传道人所讲的道听起来刺耳，所以就厌烦，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，其实他在拒绝神，拒绝神就是拒绝神的恩典，拒绝神的救恩。不挑三拣四，只要是神的道都愿意听，而且都能听进去，能够领受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。这实际上就是在和神联合，与神合一。只有与神合一，与神联合，我们才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才有盼望。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体现，必然会得到神的赏赐，那就是神的同在，神的救恩，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三节经文很短，但是这三节经文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接待神工人的必得赏赐。谁接待谁得赏赐。神是信实的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所以他这个应许他一定会应验。我们有信心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被人接待的人，成为神的工人，也成为一个接待人的人，蒙神赐福。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，这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5章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工人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接待你工人的人，蒙你赐福。主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你的话句句都会应验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信靠你，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，我们愿意为你摆上，我们也愿意来彼此接待，我们彼此联合，彼此相爱，在你里面能够得到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。求主来施恩来赐福，到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主安慰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当我们被十字架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或软弱的时候，就求主你刚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这个世界。求主来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搅扰，让我们能够坚定的来相信你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